弟兄姊妹们好，
好，
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刚刚过了第三场的风雪。我常常劝一些人，我到美国四十几年了，劝他们学校读书出来不要住在加州，加州整年到头气候都差不多了，东岸地方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有冬天，好像我们都不太喜欢冬天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看整个的世界，赤道的旁边没有强的国家，强的国家都在比较寒带的一个地方。冬天有个什么好处？就很麻烦，就我们心情里都很严肃。在严肃的里面呢，不像人在家住了，老是在外面玩的。在严肃里头能够定下来考虑，我今天的人生是不是有真实的价值，我到底一往所做的有什么样是蒙恩的，有什么是浪费的。我们中国人是今天是元宵，中国人的习惯到了过这年之前呢，什么事情都停不下来了。新年是豪华的快乐，所以我小的时候啊，我家中是长孙的，正月初二，这个佣人陪着我把一家一家去拜年的，拿了好多的压岁钱，拿回家就给妈妈拿走。我们定海人，浙江人有一个习惯，头三天呢、啊，再做坏事情，爸爸妈妈也不骂他，这是我们的啦。那么这是欢喜快乐。元宵什么意思？要好好过日子了。今天还少啊、哦，所以今天是元宵，好好过日子了。所以你知道中国人的群的文化啊、哦？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到美国来，觉得都搞不清楚了。年轻一代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元宵。元宵最主要是点灯笼，对不对？那么灯笼点起来了，今年。好好过一年的生活，所以元宵不光是吃汤圆的哦，元宵不是团圆，中秋节是团圆，元宵那是一同过一个的新年呐、啊。这是说出什么？说是以往的日子里面都是空空的过去的，所以头三天欢喜快乐，快乐就不要管任何的事了，到元宵要安定下来了，要好好过日子了。那么这是中国的文化配合着社会中的活动的，但是今天是元宵，我就愿意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到猪棚节到了耶路撒冷来了，他们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乃是猪棚节祭祀，每一天早晨要从外面池子上拿个水倒在圣殿的门口梯子上流下来的，这说明什么？神恩待我们，天上的活水涌流下来的，倒下来了没有了吗？啊，明天还有，所以等候着明天。明天即使又倒水了，大家欢喜快乐，倒完了有没有了？后天还有。是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讲的，到了第八天到完成以后没有了，人家很懊恼的。我有一个的盼望，这个盼望神造的一些摩西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了，这看见活水涌流出来了，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就我自己一个人可能干渴，乃是到第七章活水是什么，叫万人都能够解干渴的，不是为着我自己，乃是叫神的祝福经过我们流露在我们万人的当中的，有没有？没有。所以犹太人啊，这个我们中国叫阿 Q 精神，阿 Q 精神还是盼望的。但弟兄姊妹，其实元宵节就是阿 Q 精神，盼望今年我好好过一年了、啊。到了我到了就年终的时候又好闹了。到了以后一年过去了又懊悔了，哦，第二年再来，第二年元宵再来，我们过了多少的元宵了，结果怎么样？我们生活还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的，
我们要知道，像主耶稣所做的是非常的特别。到约翰第七章极其的过热，就是最最大之热。耶稣站着告诉说，人若渴了怎么样，就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下面怎么说，又从他的腹中有着活水的江河来。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女人拿井里的水了，主说我给你活水就永远不渴了，乃从腹中有着活水的江河。活水江河什么？不是供给我自己，还不是供给我一家，供给天下的人。所以这一个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这样的话，我在最适合就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元宵。过了这么多年元宵了都没有用吧，还挺有精神的。但是主给我们应许了，到他那里来了，我他给我们的活水又从我们里头流出来了，那是像江河一样的流着给万人来领受的。所以这是一件事我们也看见了，在基督徒的光圣情况的里面，总不仅是蒙恩，并且是把恩典流露出去的。所以我到上一次跟你们讲到了那个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看一过两千年来有一个的脚踪很清楚的，就是国度的开展。福音从主耶稣带领着一百二十个的门徒的身上，渐轮渐轮扩大，不光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样传出去了，又渐渐的传到了地界。那弟兄姊妹啊，要传到地界，谈何容易？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的，当我来得到主耶稣约翰福音第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到今天还不敢劝我自己说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不会已经是五十多年了，我还不敢劝弟兄姊妹说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呢能够福音传承就很好的了，哪里就万民了。我做传道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告诉我很差劲。什么差劲呢？我看见美国人也不是我的事，我看见广东人也不是我的事，我广东话我不会讲嘛。我看见有一些的什么时候教育的我也不大有帮助。我这个人啊非常有限，只讲过于的一帮人的当中呢，你就服死了。这个我已经不错了，在今天时代中像我这样的人还不是太多的。我到底还走多少次到中国大陆去了？你很有限，很有限啊。我中国大陆去从1979年去，去年去已经到了第19次。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到温州，温州有一个的教会，他讲中国各地都有分会的啦，他一个教会信主人一共有200万，200万，所以他们就请了150个教务人员，选了到温州来有一个礼拜的培训，就我去了。所以我给他们有5天的功夫了，给他们的培训的啦。上了会了之后，快完了，那个负责人跟我讲：“林平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的啊，我们请你美国来的话，我们很感谢了，你也这么很辛苦了，但是我们飞机票都不预备啊。”讲学费都没有的，我说我早知道，我早知道，我否则我也不会说忘了，我早就知道了。所以亲爱的友子们，不是钱的问题，按照我来说呢，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了出去的，训练这一方的教牧人员啊，他们到各地能够来服侍主的话呢，我的心就非常的喜乐。那么今天我们去中国大陆了，去哪里？我要去欧洲。我大概有5个礼拜会到欧洲去了。所以你们知道现在中国有许多的学生在欧洲特别是德国读书的，所有学费都免的。这一些的学生呢，以前生活都很差，但是福音传进去了，有许多人悔改的了。所以现在欧洲了受学生的工作好像40年前在美国的台湾的学生的工作一样，刚刚开始，也非常有生命祝福了。所以弟兄姊妹， 我自己也尽我可能的盼望神的活水一从我身上流出来。我流了蛮多地方了，那基本很有限的一点点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是什么？现在过元宵了，我这个新的光就在神面前来考虑。过了冬天，正是我们很严肃的考虑了。我们已过的日子到底有多少价值？已过的日子到底留下有多少蒙神喜悦的了？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已过总是许多的亏欠了，但是我们来到主那里，我们到主那里了，他的活水从我们活中流出来了，供应更多人的需要。我今天刚刚来的时候，对不起，我迟到几分钟了，听见罗弟兄在这宣告以弗所书第四章，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己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众人在正道上认识神的儿子，在正道上通过一夜长大成人，然后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在宣告的时候呢，我心中想，使徒来写这段话呀，我不知道他领会了有多少。但是按照今天我们是2000年以后的做基督徒了，才会发现呢，他这段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神的工作是什么？神的工作叫所有的基督徒了，能够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是一种情况，他再给我们一个标准，乃是长成的耶稣基督长成的什么样，像他一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那弟兄姊妹，看到我们自己实在差得太多了，怎么能够达到呢？所以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在上海听这个传道人说，是那读圣经的人啊，读到这一段啊，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个圣经能够应验吗？能够达到吗？一个基督徒了，不过蒙恩了，并且长大成人了，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了，走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步了，就能够蒙恩吗？那么弟兄姊妹，我自己也常常有着这一段话的，心中难过。我可以跟你们讲，两个礼拜前，我没有受院道兵当场讲道，所以我就去到有一个教会去聚会。那个教会啊，什么地方我不告诉你们了，这个批评人家，礼拜堂有500人的位置，里头的构造像皇宫一样，非常好。他们的牧师本来是个神学博士的，我2年前去的时候，他讲道还怎么说不是跑来的了，人讲道了，都程序标上不是说传道是什么罗弟兄，他是某某博士的罗弟兄。但我听他讲道，这是差劲，那我不好意思讲，我不好意思讲，这个牧师走了，现在他们没有牧师。所以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啊，他们临时在纽约请到一个基督教机构里的一个负责人来请到他。这个负责人我也认识，所以我就好好坐在听他。我告诉你，我实在觉得实在讲得不好。讲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他说马大伺候主吗？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吗？是马大有埋怨吗？主耶稣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对不对？所以他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人要有拣选，这话是很对的哦。有拣选，拣选什么？拣选好好读神的话，亲近神，不要学马大这样的服侍忙乱。我不好意思讲，你如果讲这样话的，中午饭都没有吃的，谁都坐下来的嘛。讲到啊，我告诉你，这种道啊，就 misleading， 马丁有这么领的错误的了。主耶稣埋怨不是马大伺候主耶稣埋怨的。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教会中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马大，不服侍难过死了，就忙了就服侍的话，又服 活死的喜乐，就他坐下来讲道的话，他说道不讲清楚了，就是希望活死了。教会中间需要不同的恩赐。马大儒家福音第十章难处是埋怨，还不光埋怨那个玛利亚，还埋怨主耶稣，你还好意思一直跟马大讲道啊，玛利亚讲道，我的厨房忙得这个样了，你打发玛利亚来帮助我吗？但弟兄姊妹啊，你要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到了伯大尼的，你看啊，马大伺候，拉萨路坐在主耶稣膝上，玛利亚把香膏倒出，三个角色，对不对？一个是坐着做见证的，不要讲话的，他就活的见证；一个玛利亚是爱主奉献的，这个马大伺候。所以一个教会中间呢，应该只有三类的，不是大家选择玛利亚坐在主耶稣脚旁者听他讲道了，不要选择像马大那样去伺候的。我说这个人讲道是完全错误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离开了今天罗弟兄所宣告的话差得多远，连这一种的真理都是错的，哪能够叫圣徒达到了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所以这一句话呢，当保罗来写的时候呢，真正是神特别感动他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去叹息没有用，看见错误光景也没有去批评更没有用，我们要看呢、啊，到底神怎么带领我们。那么要叫圣徒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会发现呢，两千年来是逐步逐步的成长的。这个两千年来逐步逐步的成长呢，这就是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到了，是那个君王对于叫苏拉美女所讲的，你不知道在哪里牧羊吗？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弟兄姊妹，大家还记得吗？是吧？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不要看教会大就好，天主教人数很多，不动的，这是羊群，这属于主的嘛，那不动的。你要跟随主什么呢？在这样大的教会里，少数人才能走路的。是主对苏拉米尼说的，你不要留在羊群里。要跟随着羊群的脚踪，然后把山羊羔呢，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主耶稣是带着有一帮人走路的，主的帐篷是带着走路的人当中的，不是带着大批的羊群的当中的。所以我上一次也跟你们来看到了，说两千年历史来了，你看见有羊群的脚踪。这个羊群的走着走了，就逐渐走，逐渐走了，你会发现才是叫保罗所说的，叫圣徒长大成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感谢主啊，我到你们中间能够讲这样的道，我到有许多教会中间都不能讲这样的道的，许多教会中间礼拜天讲到只讲安慰的道。安慰的，哎呀，主是爱我们啦、啊，我们好好活在主面前，主爱我们啦、啊，我们就是软弱的话，主也爱我们了、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吃安眠药，吃了好听就吃糖果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聚会，有好好的追求的，真正有追求的。那么弟兄姊妹，上一次我给你们讲过了，过度的开展。从当初主耶稣所训练的带领着120个人呢、啊，扩展也扩展到我们今天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上次跟你们讲这个话多时间了，我们中国人觉得传福音好难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 ？Campus Crusade 的一个传福音有4个 spiritual law 啊，一个 law 是两个 law， 只要把不信的人4个 spiritual law 一讲上去，带他祷告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美国人可能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4个 special law 都读完了都要都不受感动的他，中国人脑子好厉害啊！中国人呢、啊，这一个的智慧好厉害啊！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帮人也不太笨啊，也接受主了，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了，多少容易吗？2000年啊， 多少西教是把病毒摆在我们中国了，福音早就传开了。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了，过度的开展是逐步逐步的开展，逐步逐步的开展。这天主教里的耶稣会是神所特别用的团体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了。那么在基督教的里面的话呢，那福音传扬的光景是更加的普遍。普遍了，就是一直这样传，一直这样传的。那只是有一个了，这个准备，不是神的目标。神的目标不是表示天下这么多人信主，神的目标叫信主的灵命成长了，达到基督丰满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姊妹啊，你我从历史来看的话，能够发现一件事，这是与我们天性刚刚是相反。我们的天性是懒惰，我们天性是守旧，我们天性是自己享受以前所有的，不大愿意去追求以前所没有的。所以我们的天性是这种的天性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像我像你们这样的人，孩子已经长大了，养孩子很不容易了，孩子不愿意读书的，愿意玩的，玩得很高兴了，一到读书的话他就动着嘴巴的了，是吧？但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训练孩子从小读书的。那不光要从小读书，更是要读好的书，不是普通读书就是了。所以要训练孩子读书呢，你把孩子带到了十八岁，他肯读书还肯读好的书了，那你养孩子已经成功一半以上了。是我自己当初在上海高中毕业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印象，一个男孩子最好的是学工程，我要么不读书，要读书一定读最好大学，是我的，我去考交大，普通数理成绩不好报名都不敢报名的，都是数理成绩好，北方一个清华，上海一个交大了，我们去报名了，二十个人都取一个，我这么用功了，头一年没有录取。我从大同大学去读了一年，大同大学我再考不取，我都要自杀。大同读了一年的时候，我投了两名，放弃大同再去考交大。交大不收插班生，我在第二年的考交大。我要么不读书，要读书要到最好的学校的，这是我一个人的志向。这种志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帮助我在一生的一种生活，实际上也是如此。所以你要训练孩子的话呢，不是觉得舒舒服服玩啊、吃东西了、好高兴了就可以了，一定要反复他懒惰的天性，向佛的一种生活，而且他有目标往前去追求的。那么当然了，我如果从呢尼哥底母这母亲腹中生出来的话呢，不会再去到教大，到了教大都忘掉了。事业用不得不得都黄掉了，全部都黄掉了。都不要说别的黄掉了，当我毕了业的时候到台湾造纸公司做事了，我发现交大读的书啊，80%没有用的，只有20%有用的。要做事要重新再学的了，重新再学。所以我也很用功的，上海在台湾的金融造纸公司再学呢，就搞那个船上的那些事情了。那么这一些还是做人方面的，那弟兄姊妹呢？我过了3年我就不做了，我就四门主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心愿的里面呢，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那当然呢，你没有主的护照，你留在你岗位上好好四门主，你比全世界传道有的好处。我走全世界传道到纽约来了，我告诉你啊，我过了3年之后就不知道，我也没有朋友好请了，我该请的朋友信就信了，不信就不信了，没有新的朋友了。你们在做事才有好多新的朋友了，还有新的人可以请来的。所以不要每一个做传道人啊，教会中每一个都是传道人，布道大会之后开演奏会了啊，没有新听福音的人来了。这你没有主的护照带着这些了，主有他的托付啊，叫你能够接触一些人呢、啊，把福音传扬出去了。福音传扬出去不是神的准备，神那就叫灵命的成长，那是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了。那么这一件事啊，在2000年来神做了很多了。 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大段呢，属灵生命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了，逐渐逐渐上去了，好吧？把我放在那个打出来，好吗？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有讲义啊？或者讲义不知道有了没有？也没带的朋友啊，我这个讲义已经印出来了，可以给你们做些用处啊。再往下，好吧？再往下，属灵生命经历啊，这就是。刚刚今天早晨的这个罗弟兄说过的哈，被长大成人就认得蛮有基督长成的什么样了。那么在这一种光景呢，我们来看情况。天主教凯德还没有成功之前，使徒们在那带领蒙恩的人呢，非常活在神面前，不一定的老练，就说有一个目标的。这个光景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等到康斯坦丁王信了耶稣了，逼迫减少了，但是却发现爱主追求的渐渐的减少。这个渐渐的减少了之后呢，这是把福音是传扬出去了，但是经真理上渐渐的衰败下来了。那么衰败，逐渐的衰败。衰败了到一个地步了，500年前了，连主耶稣钉十字架宝血的果效都丢掉了。人罪怎么能赦免？买十倍券，你罪就能够赦免。你看看啊，离开福音说真理的话差了多远了？啊，这个的情况啊，乃是已经有1400年的光景逐渐逐渐堕落下来。是堕落下来，在一般来说呢，就成为所谓的上古中古世纪的天主教黑暗的时期。那么这样黑暗的时期呢，这人的本性，这人的败坏，人想着中国人一句话很好的，不进则退。你没有一直朝着目标前去了，你维持过去一定是倒退的。所以天主教是倒退了1400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看呀？1400年一直倒退的，这样基督教精神怎么能够维持？怎么能够达到了能够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达到了基督长成的什么呀？简直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不可能是我们的想法。感谢神啊，神主持。说神在天主教里头了。在各方面败落的光景中间呢，神的这一些人，其实少数的人，这些少数的人呢，到现在来说维持了天主教主流的精神的。所以，当到使徒们离开世界了，使徒们在地上带领一帮蒙恩的人啊，说叫 Church Fathers 教父时代，那个的光景还是很好。等到了第4世纪呢，天主教那个康斯坦丁王就信了耶稣说慢慢落下去了。在这个落下去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一些人来，说这些人是谁？这些就是雅各里头说的羊群的教宗。说头一个人乃是圣奥斯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们当中有多少位原来是天主教的？有没有？没有，很少的，没有啊。哎呀，请大家记得啊，切记不要随便偏离天主教啊。一个人我很奇怪，天主教信主了批评基督教，基督教信主就批评天主教，没有完全是一个棍子打死人的，全部打死了。神没有这么简单，是人类有多有败坏，天主教中也有相当神所做的工作了。是头一个人在天主教的里面，所有天主教都知道，叫圣奥斯丁。圣奥斯丁这个人啊，乃是要比公元第五世纪了，第四世纪升到第五世纪了。他是在非洲加勒基基的那个地方长大的。那个时候，这个城是非洲挨着非常繁荣的城，在这个繁荣城里头了。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的烂，非常的败坏，败坏的时候呢，到了33岁， 蒙见了光照，信主了，完全改变过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原来我从不跟你们讲的了，我是不许可我的儿子女儿管在我面前管孙子的，孙子好不好是不好嘛，你们要管回家管，不要在我面前管，多管你小子比他还管，我哪有管他了，你要不知道你、就是、他为什么坏呀、啊？都是你传给他、哎、但是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大了会变的嘛，这是说主不住我的心了，那么会变的嘛，那当然了，你没有好好带着好他，以后一直不变啊、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第二个儿子现在是全美国合资工程师的协会的会长，他小在台湾皮的要命，也不好好读书的嘛，所以他如果不到美国来的，一定在火烧岛过日子的，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到了美国也不行了，过了半年信主了，完全改变过来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才发现一件事啊，你们从小不太坏的人呢、啊，不要太难过啊。小的时候坏，蒙恩呐、啊，用处更大。你小的不太坏，用处也不太大。这是老师要小的坏的了不得了了，是给他拯救了，他就知道什么就是坏，他改变过来了。所以他是在天主教里的头一个成为的，在天主教里的就是教父，拉丁教会的教父了。啊、这一个人呢、啊、乃是在影响了一方的人活在神的面前，他写了好多本的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追求的读一些神的书，头一本要读的康斯坦丁的一本书就是西回落 Confession， 我都读过了，我做传道都好好的过了、这个 Confession、啊、就讲到他的人罪，但人罪有什么好读的，都有中翻译这么厚的一本嘛？会哦，他认罪实实在在彻底到一个地步了，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常常跟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信主了，信主听福音的时候觉得没有罪嘛，听福音才知道有罪嘛，不过是两个罪嘛。以后发现罪好多嘛，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嘛，一个一个都对付了，亏欠人家都是人道歉，有些哪人东西都是还呐、啊，都是对付好。好清楚的，我这是很好的时候，我里头好像很洁白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我晚上做梦还会犯罪，我发现我的潜意识还是有罪，是吧？所以这是我来对付我的罪的啊！什么是没有这么写法？这是我的写法啊！吸回了，吸回什么？吸回了乃是我不是白天理智能控制的时候了，我潜意识还是未败坏了。我求神赦免我，要求神改变我了。我这样祷告过了30多月之后呢，做梦不再犯罪了。是的，他不光是白天不犯罪了，这个学会的是什么呢？叫做彻底的悔改啊！所以这一件事呢，在天主教里头，当初影响的人不多，在天主教里面呢，现在正派的天主教徒呢。没有一个人不受这个影响的，在神面前是彻底的悔改，在神面前啊。那么神老师有好多本书，有一本书是非常好，叫、就是《神的城》。刚刚你们一同唱是个西安吗？梅泽西安吗？有那一座城吗？那个城啊，乃是神所建造的了。所以这一个的城，就是启示录第21章里有圣城性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今天神是一直的建造这个城的啦。你看看圣奥斯汀呢，根据这一个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所写的就说到了神宇宙中所做的啦，最后乃是所写出来是一座城，是康斯坦丁啊。奥斯汀啊，不光是叫做忏悔自己的罪恶败坏的目标的，那么当然呢，你要好好水灵上追求的话，把这些书拿过来，这些书把康斯坦丁讲到了神的城所讲的内容，远远不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最后一个人，那比较内容好多了。他已经是很好了。第二个是 Saint Francis。Saint Francis 这一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熟悉吗？ 你们如果不熟悉，最少有一个歌你们熟悉了，和平之词，是吧？在正物的地方怀疑嘛，忠诚的爱，是吧？那么这个呢，他一直有一个诗歌呢，乃是许多诗歌为怀疑罪恶败坏的，不去批评他，不去打击他，而是把神的真理、神的美德是放在里面的。那这是奥斯汀所做的诗歌，所以这一个的诗歌呢，我相信你们都唱到了和平之词了。和平之你来唱的话呢，你会受到了感动了。为什么？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中的许多的败坏，看见在我们亲密中的许多的败坏，我们什么的反应？我们初步反应，我们是批评；再一个反应是讥笑；再一个反应是不理他们。这些简直是太差劲了，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没有蒙到光照。蒙到光照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我在天主教会中间十几年前呢，有一次讲到讲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啊，我说我到中国大陆去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了，我发现人性这么的败坏的，我就讲了一句话。我都没有想到人性会坏到这个程度的啦，但我看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如果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也同样这些误会带过来在我身上写出来。我一讲过了之后，上了会了，有个大陆人就画家啊，马上到前头，哎呦，人都讲话很给我所感动，我什么感动啊？好多你们台湾之说，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大陆人这么败坏呀、啊？他为什么他也是败坏？我们没有环境啊。我们有环境照样是败坏的，我们看见人败坏有什么批评？批评有什么用呢？讥笑有什么用呢？弃绝有什么用呢？主耶稣都说，我来不是找义人，我来是找罪人。这主耶稣也太多，是吧？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啊，圣奥斯汀就起来了。圣奥斯汀是个第十二世纪那一个到十三世纪的一个人，到那一个时候呢，梵蒂冈的光景就非常的腐败。梵蒂冈的腐败是什么？整个欧洲的政治全部的教皇的手里头，哪一个君王不向着梵蒂冈的进攻的了，他就宣告说，你们不要听这个皇帝的话，皇帝就做不成功的。所以皇帝一直是来向梵蒂冈进攻的，梵蒂冈有非常多的财富，生活非常的奢侈，生活非常的享受。当生活非常奢侈享受的时候，灵性上就渐渐的松懈。好，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在美国应该知道啊，在美国大学读书的50年代、60年代读书最好是犹太人，70年代、80年代读书最好是台湾来的，现在读书好的不是台湾来的，是大陆来的。为什么？因为穷嘛，书读得好的嘛。50年代、60年代犹太人穷嘛，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学生穷嘛。哦，现台湾那个时候来读书啊，70%以上的非洲还是借来的。读了书的时候，过了5年拿到博士学位了，还过2年就会被飞回到台湾去。就是说，因为当地的债还没有还清嘛。过了2年还清再去。现在台湾9月来了，12月这飞机回去，有这么有钱的，书读得好吗？都不好啊，都不好说，大陆来的。那么最近这10年是大陆来读书读得好了，对吧？读书读得好了，但你也知道啊，大陆完全慢慢就变了，有钱的就不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有钱喜乐。中国人有一句话了，富不过三代，有钱的不过三代的。头一代劳不着是发财了，第二代维持，第三代把你摆掉了，摆掉了。极少数不会，就看你父母怎么教导了。父母怎么教导好啊？你虽然家中有钱，不让孩子的物质好好的享受。我的几个孩子也都长大了，我的孩子有爹蛮有钱的，他们就是孩子，高中的时候照样到 supermarket 去打工。跟他去打工去，去赚钱去，不是钱就给他了，不是钱给他了，乃是训练他的，不是他们没有钱呢、啊、其实中学功课也没这么忙了，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或者两个下午也不会影响你功课的， 训练他不要过富裕的生活了。那这是一个呢，一个人的光景，但是当初呢，梵蒂冈太有钱，所以灵性上衰了下来。这是什么？非常的普遍。中国人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对吧？连梵蒂冈都这样了，整个天主教怎么办？都是在奢侈的嘛。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从心起而来。这一帮是什么呢？这一帮一般上叫做修道士运动，做修道士的。蒙恩了之后呢，读到圣经，做到主耶稣是过了非常接近贫穷的生活。主耶稣是完全不是想享受到物质上的了，主耶稣是什么？灵性上的，灵性上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步呢，他过了穷苦的生活。所以你的分数就知道了，就是三年半的传道了，他生活还要活的吗？怎么活法呢？还有几位姊妹跟着他，把钱财供给主耶稣和这帮门徒的，彼得、约翰打鱼都不打了，没有收入了嘛，所以他们都过了很贫穷的生活了。那到那一个时候呢，是兴起一般叫修道士运动。修道士运动是完全反抗梵蒂冈的繁荣奢侈的生活了，过贫苦的生活。怎么贫苦法？不烧饭的，吃饭怎么办？到马路上去讨了，讨了多少吃了多少。有一些比较近钱的人还给他们饭菜蛮好的，有一些呢不是太近钱的，给剩饭剩菜也给他吃的，他们只是去吃这一些的。那么他们不烧饭是什么？不烧饭在教会的里头爱主亲近主，好好来灵性上的追求，好好把福音传扬出去。他们为了这个缘故呢，连饭都不烧的，到这个点程度了，这个、叫修道士运动。所以这个修道士运动啊，一个当做出名的人呢，就是 San Francis。所以 San Francis 啊，影响了一批的人。那么 San Francis 这一个人呢，我的名称写下了叫 San Francis 啊，谢谢。是好，大家看你们的讲义哈，好吧？上边是 Assisi 啊 ，Assisi 字啊 ，Assisi 是什么？是意大利罗马东北100多里的一个城。是你们的欧洲如果到意大利去参观的，一定要到 Assisi 去的。在 Assisi 有一个 Cathedral， 这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啊，天主教的天主堂，一般是天主堂的有主教 Archbishop 在的，就叫 Cathedral。所以这里有一个 Assisi 一个开设点，就当初 San Francis 在那里做主教的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因为地震啊，体育的损害，这个主要的房子还在那边呢。那么他旁边家中是非常有钱的，当到20岁以后的时候，因着病啊，危险，心中转悟过来了，归向主了，先生过慈悲和贫穷的生活。所以他就成立一个会，就是方济会 Franciscans。 啊，这个要知道天主教里头两帮的人把天主教的使命主要的真理留下来的，一帮人就是那个耶稣会，一帮人就是方济会。这个耶稣会还特别注重布道的，方济会布道方面不如耶稣会那么热心，但方济会主要是蒙恩典的呢，灵性上的追求的。所以这是一个呢，第二个人在天主教中所用的啦。那用是用了，大批的天主教信徒。所以衰落下来的时候，到了15世纪、16世纪了，马丁路德就起来了。马丁路德他本来也不是爱主的。他马丁路德呢，乃是年轻的时候患人生的病，发现自己人生没有意义，他转变过来信主的啦。信主的时候呢，他不光是信主了，他是加入到乃是做了修道士了。那么这爱主的人做修道士了，在修道士的里面呢，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讲义中给你们讲了，他29岁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请问你们啊，你们几个人是29岁以下的？都已经过了啊，很少的29岁啊。我告诉了许多神事正在做啊，都还不是到30岁以后的，好，35岁以后的。是马丁路德是29岁的时候了，在他一个房间读读圣经，读到了罗马书1:17，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忽然得到了光照了。什么光照？天主教所讲是错的。天主教讲人怎么一个罪都赦免，乃是靠着钱的赦免的。所以我已经在前头已经讲，也在写出来了。天主教里头一个人最大的赦免，它乃是有3个的高阶的事。头一个是懊悔，第二项神父认罪，第三是因着工人赎罪的，将工赎罪了结了。这样要你不光是要最多的赦免他，你要做一些好事情的人赎你以往犯罪所受的鬼神啊。这一个第三点呢，演变呢，以后就演变到他用钱叫你罪得的赦免，不光用钱罪得这赦免呢，变成用钱叫你死去了的罪也能够得到赦免的。那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讲过你们原谅我的。在50年前，台中有一个人牧师姓谢，解释的解，他本来呀是在我们教会中的一个中学的老师。他很有心要侍奉主了，很有心要侍奉主。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好的神学院了，所以他到圣经，也去参加台中的天主教教育研究班，去参加班去上课的啦。上课，那个神父讲了，叫神的话继续不断的讲的，不是到7:09继续不断讲的。什么是神继续不断讲的？是叫做教皇的命令啊。那神来在讲话的，说教皇的命令跟圣经一样有权柄的。所以他听过了之后，他就说了：教皇不是说了吗？人有罪可以买，用钱来买吗？使你借买了之后，就罪都赦免了。你父母死了还没有信主了，你替父母买一张使你借，他的父母的罪都能赦免了。这个有没有用？有用的。那有用，我买一张好不好？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就死了嘛，有用的。不卖了，这天主也知道不对了吧？是不能够说罪说父母都已经死了啊，你儿子女儿给他买个赎罪券啊，你叫他罪能够得到赦免的了，这个不对的吗？他是把他不能否认，有什么教皇的命令跟圣经一样有权柄的，所以他说现在不卖了，所以到现在天主教了，说赎罪券还是有用的，我现在天主教不用不卖了，这是什么呢？这像藤吉辉牧师说的。天主教的毛病是历史上包袱过于圣经的证明，历史上东西啊，圣女玛利亚没有原罪的，这个时候天主教的一切的包袱吗？这个东西包在里面的，那我们基督教的呀，爽快这个都不要了，这是根据圣经的，那这就爽快的多了。那么到马丁路德就在那个房间里头呢，也是为着自己有罪非常的难过，这是有照读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就发现说罪孽的义人因信得生啊，所以他非常喜乐欢喜。因这个喜乐的缘故呢，他发现天主教不对的，他写了九十五条了，贴在了大的教堂的门口了。那我跟大家讲一声啊，一般上我已经忘记所知道的传说。但是马丁路德有罪了，就到了梵蒂冈，到大的天主堂啊，门口有好多台阶，跪一个台阶念一个经，跪一个台阶念一个经啊。天主讲话了，你把一个经一个经念过了，到了上堂，你的罪都赦免了。所以他念的时候呢，里头他不平安，再莫再跪第二个台阶也不平安，第三个台阶也不平安，一跪不平安就奇怪了。回到某一个台阶了，忽然有一句话：“一人因信得生。”他发现不是背那个经的问题，乃是相信的问题了。我告诉弟兄姊妹，这错误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讲伊万的故事，一定要有根据啊！马丁路德不是在跪的时候换了蒙的光照了， 是那个小房间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蒙到了光照了。说他蒙到了光照的时候呢，他把天主教当时错误的这个95条给踢下来了。踢下来的时候，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浪，是开头有少数人影响，以后到教皇都知道了，教皇的审问他，把他抓了审问他。那么那个时候呢，欧洲的国家的君王的权都在教皇的手里头了。教皇告诉德国的人，要把马丁的弄死掉了。啊，马丁的没有死之前，已经有一个人呢，也是改教叫John Hus，他改教的时候，天主教杀他，他逃了，他以后他死掉了。天主教怎么样？找当地的国家把他坟墓的棺材掘出来，把他骨头用火来焚烧掉。哦，这么厉害的对付了。那马丁都在关的时候嘛，一次审问一次审问的，非常的危险的。有一次他审问在半路上，他的朋友把他抢走，把他躲在个小城里头不来出面。哦，不来出面了，免得在那个被处死了。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大事情，把圣经翻成文，把新约翻成德文。因为德就是圣，那个天主教都不懂圣经的。这个教神父给他们的那个教条嘛，就是所谓他们念经的嘛，圣经不读的嘛，说到马丁路德了，把圣经翻成读了，大家你们来读吧，到底神的话是什么样的？那这就引起了个整个的改教了。那么那一个改教的里面呢，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重点，人注重到圣经。关于当时教皇的命令，当初他们大公会所定规的那些信条超过了，所以这一件事呢，逐渐的演变，到了第19世纪的 Primus Brethren 起来的时候，有两个的口号，一个 Back to the Bible， 什么都回到圣经了；一个 Back to the Body， 回到了教会。不是圣公会、浸信会，这一个一个会了，就回到圣经所有的教会了。那么它的根据有一个更大的，是回到圣经了。这一件事情啊，马丁路德开始了。马丁路德没有把这个事拖出来了，马丁的做法的话，就叫人呢、啊，就是不看重的单子所在的了，而注重到圣经的权威性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中国大陆共产党那个成功了，一个大功劳就是陆定一，宣传部的部长。陆定一是我们交大的校友，我在台湾还认识我姓钱的老弟兄，他是跟陆定一同班同学，他是他跟陆定一同班同学交大，他不做功课，老是抄别人的了，是老是靠的宣传的了。以后他就到了延安去了。做宣传部部长，什么叫宣传？你说这个是黑的吧？我说是白的。你说明明是黑的，你不相信？我讲了100遍，你也说是白的，这叫宣传。哎，共产党靠着宣传把青年部给引过去的嘛，现在都已经破产，再讲多少人就不相信了，是吧？这个叫宣传什么？完全心理上跟你改过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啊，天主教普遍性的啦。在这个普遍的光景中间还能够不至于走错了路，是什么？行为这种圣经当作权威的。所以我做传道常常有一些教会中事情发生了，我当讲一句话，我说迷信圣经，圣经没有的我就相信，圣经有的我就相信，圣经有没有你再说对我也不相信了。我用这个话呀，在20年前来对抗的所谓有一帮的人叫做 personal prophecy， 个人的先知，什么都没有的，说我绝对不相信的。所以这一个事情啊，开始了马丁路德开始的。马丁路德这当时没有意思改的天主教，没有意思的，不过把真理宣告出来就是了。那个时候呢，乃是有三个人，一个马丁路德，一个卡尔文，一个斯宾格里，三个人。当初啊，交通不大方便，他们都不知道。那么马丁路德在德国，卡尔文在日内瓦，还有一个斯威格林，三个人呢都发现天主教不对的， 而来带领有一帮的人呢，不要看重天主教吧。那么靠边呢，有一些神学，这些神学啊，有一个事情传下来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长老会。长老治理教会，这个是卡文开始的。说卡文呢，也是来改教的事情呢，干嘛？又都没有什么来往呢，以后是到逼迫的跑到日内瓦去了，到日内瓦那里的传讲，有一帮人就跟踪他了。但是到以后呢，他们来往多了之后呢，彼此才知道呢，有叫我们这个有马丁路德，有卡文一同在身边，就是跟我搞那个改教的。那那个时候马丁路年纪大一点，卡文年纪比较轻一点，所以他们都是改教的，都是反对天主教的。有一次有人好不容易跟马丁路德卡文请在一起了，两个人能谈吗？谈到了圣餐，这个我们所吃的饼是什么？马丁路德说了，经过了祷告这些了，这就变成肉了，就玛利亚所生的主耶稣的肉了。卡文说不是，这个明明是面包做的，面粉做的嘛，这个不是代表主耶稣的肉。两个人的争辩了，马丁是争辩不过卡文。马丁的穿着大衣一打开，这是我的身体，就约的了，但是他也不谈了。那么这个时候马丁的倚老卖老了，他年纪大一点了。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都知道白饼的饼不是代表主的身体，不是明明是面粉做的，哪里是玛利亚所生的吗？所以马丁的改教呢，他改得不太彻底，改得不太彻底。卡文呢，根据圣经呢改得彻底了。所以卡文呢，还有一个的态度，比马丁路德更强的，跟天主教没关系。听着，马丁路德他是藕断丝连的，天主教就继续有人往的。卡文说是要改，所以这个慢慢就改过来了。到这样改过来的真理上呢，就好得多了。隐性成立的真理都有了，卡文对圣经中的真理也起来了，都很好了。很好是很好，但是有一个的现象，果效就在少数人的身上，多数人还不知道的。所以多数人的话呢，神这样来做的时候，有一个神仙叫 John Wesley， 威斯利起来了。威斯利是十八世纪的人，一到十八世纪的啊，你会看到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和卡文呢，以后搞了两百年之后啊，乃是到 John Wesley 起来了。John Wesley 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时间跟你们讲啊，英国已经成为圣公会了。圣公会为什么成功呢？圣公会英国的国王呢，要把他太太废掉，另外娶个年轻女孩子，教皇不许。教皇一不许的时候，英国皇帝说脱离天主教，反正德国已经脱离了，也是认为瑞士也脱离了，我英国也脱离了，脱离就成立一个圣公会了。这圣公会是什么呢？国家来办理圣公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当中有没有希望圣公会的会友？啊，我当初在上海十四岁受洗的圣公会受洗的，圣公会的里面呢还有好多了，还有主耶稣的像啊，彼得的像，还跪在那里祷告的啊。这我小的时候圣公会的，那我在纽约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圣公会的话呢，你们不要钱奉献给圣公会了，圣公会钱多得很。为什么钱多得好？买一个的难缴啊。包括上一次九一出事情那个地区啊，全是英国国家的地主送给圣公会的。圣公会收地产地税啊，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干嘛还要奉献钱给他干嘛？这个圣公会的话就是国家来办的啊。那国家来办的话嘛，好，所有礼拜堂由国家出钱的，所有礼拜堂都有个牧师啊，国家来出钱的，有薪水的，我圣公会起来了，好像福音传广了。灵性的光景堕落，不过灵性光景堕落了，社会的光景也败坏。所以社会光景败坏有两个的现象，一个现象马路上常常有打架，还有一个现象酒拍街很多。 我自己啊，1979年头一次回到上海，有一次在马路上啊，看见两个人在吵架，吵什么？那是脚踏车啊碰了一下，两个街上在吵了。你骂一句，他骂一句，还有20个人围着看着，我说真的是无聊了。哎呀妈，那个20个人都这么空啊！我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准备看看不见了，还在马路上吵架，那说碰一下就算了嘛，说个对不起就算了嘛。但是亲爱的们，中国大陆就开价好多。哎，马路上吵架不多了，酒牌也很多了。美国马路上不吵架的了，什么事情都保险公司的赔就是，登记下来就是了。那酒牌也好多了，这是什么？这是完全200年以后，美国的社会从青椒的光景中流，已经慢慢疏远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美国，并不是青椒图这个所建立的美国了，已经有许多东西败坏出来了。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说到那一个时候呢，深工会在英国非常普遍，社会逐渐败坏。说到这个时候呢，有一帮年轻人，对不起，我是年轻人，就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是谁呢？不是 John Wesley， 是 John Wesley 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写诗歌的。所以他在牛津大学做事。他联络了10几个人呢、啊，他们彼此劝勉，他们只有20岁左右了，我们却不要像一般基督徒的光景这样子了，好像礼拜天做礼拜，什么都没有改变了。他们定规下来，我们一定照着圣经的命令，我们有生活的，所以这个叫做循道会，循规蹈矩的，根据圣经的命令了。他们这一帮人真的不容易，是常常聚集给我们祷告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叫威斯利又回到牛津大学呢，加入到他们的里面了。所以叫威斯利的恩赐非常的好，不光是加入在里面呢，也一同的勉励，一同的追求了，以后把福音这样传出去了。那这就成为200年前呢英国一个大的一个复兴。复兴过了之后呢，你说有一个的现象，200多年前呢，美国革命、苏联革命、法国革命，法国一革命把皇帝的头都砍掉了嘛？几个欧洲几个国家的皇族的专制都是革命了，英国没有革命，英国皇族到现在还留着，为什么缘故？那是将威斯利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许多有钱的人把钱分给穷人，许多有地主把地分给穷人了。所以这样穷人呢，你就叫等着说就不会搞革命了嘛。所以你要知道，毛泽东搞革命，一定是阶级斗争的，那是兴起工人和农民的嘛，来斗争的嘛，否则你怎么能够再搞起革命来嘛？英国就没有革命了，所以英国的皇族要谢谢叫威斯利的。所以你要看见的哈，福音呢，这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那不光是这样啦，叫威斯利还特别注重一件事，过圣洁的生活。说威斯利会呢，也就圣洁会呢，能过圣洁的生活了。那这是一个，我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啊，我再多用稍微几分钟，好吧？第六个，这个光景已经很好，圣灵工作了，但是还不普遍，神来做的了。乃是到了比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是兴起的人来，摩安德烈。摩安德烈乃是他父亲是牧师，是在荷兰那个瑞芳切尔去读神学的。他的哥哥是 John Murray， 他是 Andrew Murray。毕业之后呢，他的哥哥又在神学院做老师，他就去牧会，所以他的父亲啊陪着他坐船，那个时候还没飞机哈。从哪里呢？从英国呢，到了好望角。因为什么呢？好望角是荷兰的殖民地，在那边有个小教会去做牧师的。小教会做牧师啊，大多是农民，做礼拜人不多了。这些农民啊，大多做了农村的，所以叫 Andrew Murray 啊，很辛苦。每常常也有几次骑着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探望这几个族人。探望是什么？告诉他怎么亲近主，怎么能够来与主有属灵上的交通呢？去过一次了，我上个月再去了，说啊、哎，你上次教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一些问题，所以他再给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过了，过了3-4个月再去了，又有别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了，他是一次一次的带领这一些基督徒，他不是礼拜天讲道的，是到农民江州去了，是做这样的工作的。这个工作带着这一批的教会的人呢，都非常运气好。这个事情慢慢被人知道了，是美国教会请来的。请来是谁请的 ？YMCA。你知道现在 YMCA 是最便宜的旅馆，哦，那个是 YMCA 是非常好基督教的团体，也超过教会了。YMCA 请他来了，到美国几个地方来讲道了。说这样讲到带进来那个基督徒的过一件灵修的生活，一个如果灵修上没有经常的生活的话，怎么能够维持呢？怎么能够老练吗？怎么能够长进吗？灵修的好的话，你从渐渐会长进的，是吧？到美国的光景好了，英国知道了，也请 Andrew Murray 到英国去了。那么这个 Andrew Murray 呢，我想这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了。现在华人基督徒，我讲都是大部分的受到 Andrew Murray 的帮助的。我再多问一句啊， Andrew Murray 头一本书最出名的《住在基督里》，你们几个人读过的？呀，这么少啊，这个书没有啊？你们西会都没有读的话，我们安德烈这个书应该读了啊。我劝你们要读的哈，我安德烈有好多书哈，我都全部读了哈，三本书里读就好了。一本就是住在基督里，啊，一本的 Spirit of Christ 是也是基督的灵，这一本叫至圣所 Holiest of All， 啊，至圣所讲希伯来的，我安德烈就三本书里读了，所有书都是内容在里面了，都是我安德烈。摩安德烈这样的带领了普天下的基督徒了，灵性上是好的啦，这弟兄姊妹都是属灵上认识主，灵命就觉得长进了，很好。但是有一个的现象，现象什么？教会都建立起来了，教会中间同工们吵架，不是同工不吵架，吵架都是同工的啦。那我不知道教会你们是怎么样啊？你们同工到底同心不同心的？同工应该是同心嘛？为什么缘故？都是有很好灵性上亲近主的生活，他不认识什么叫做被十字架跟随主，被十字架什么否认自己，不凭着自己说想一定是对，是人家是错，不是夸耀自己所做的，不是叫别的人跟着你所引导的。同工会开会跟着我所做所提议的，我是拼了命做，你们都不跟着我做的，那你不去做我就不做了，不做这个还好的呢。他就告诉其他弟兄姊妹说，哎，我们昨天同工会开会他们是这么定规的，根本他们没有好好祷告主，这个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分别了。难处在哪里？难处没有被十字架。所以摩安德烈过了之后呢，有一个他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位的姊妹跟认识也相当有好的配搭的，那是 Mrs. Pan Lewis， 是讲过十字架的。Mrs. Pan Lewis 呢，在第十九世纪的非常大的国家，国家什么？把福音传到莫斯科的皇族。莫斯科的皇族呢，好多人实际上是信主的，但是很可惜啊，这一帮皇族已经信主的时候，共产革命来的时候。现在知道了，把死掉都死掉了。所以在英国的福音话呢，在苏联的福音话是个大解的。但是民生潘六世的话呢，还帮助了好多人，帮助不是一般的人灵性的生活。灵性生活是蛮得烈的，那有灵性生活呢，也知道自己老我已经和他同频受教了，这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活着的。到民生潘六世还在的时候。以后有一位呢，就起来就圣奥斯汀，啊，不是奥斯汀，叫 T. Austin Sparks。那这位老弟兄呢，1971年就过世的，在过世，他是在英国的。那这一个人呢，他在英国本来是两个浸信会的牧师，做了非常好年轻的时候，后来离开浸信，为什么？浸信会的总部要他们开个跳舞会，募捐，好做一些事情。他不同意，不同意说也不同意就离开，是吧？离开了这个浸信会了，自己的英国 Onoka 开始也聚会了，那 Onoka 聚会很好。那么我们在台湾两次请 值的，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帮助。而他所在神面前所传讲的了，最主要是讲的是永远的旨意。所以我跟你们讲了，连神 Austin 啊，神的城也叫神永远旨意了，他内容所讲远不如 Austin Spark 所讲的了。所以我1979年到美国来，1970年到美国来，就在那个时候，他每一年到 Maryland 都有一个退休会，我来参加退休会了。那他是给我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你会看见了，从圣奥斯汀开始啊，灵命上逐渐增长，逐渐增长，逐渐增长啊，到18个这个方面起来的时候呢，这是没有在乎你是金星或圣公为长老，没有在乎。超越过工会的或者一个会的一个会的间隔了，大家的灵力都好好的追求了。我们的目标哪里？我目标是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在于你的心经营进行会和圣公会和长老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认识神的儿子啊，会长大成人了，就渐渐达到了基本上的这个程度。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只有一点盼望，看我们就蒙恩了，我们总切切要为这个态度，蒙恩不要停下来，蒙恩还要继续长进。那你要继续长进了，你总先要看走过了从前羊群的脚踪，这个羊群脚踪走过了，你才知道今天神的整个基督教里的工作到什么程度，在这个程度里头再往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到有一些教会中去，有些爱主的人呢，我都给他们书单。2000年来了，这些好的书的书单，那这些书单的话呢，我自己都不光看过一遍了，都看过了几遍了。那这是我所追求的。那我还不光这样追求了，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我常常从网络来听。现在还活着的传道人，好点不到10个，
等我呢，
不到10个，我在网络上啊听他们的讲道，我必须要继续追求，否则的话我就停顿了。所以我虽然我已经是84岁了啊，我还不是停顿，我还是跟着羊群的脚踪的。所以以往的脚踪我都已经走过了，今天的脚踪了，还有一帮领头的人留一些的真理呢，我还继续追求。所以我盼望说这一些呢，能够给你们一些鼓励，大家的生命就好。